主的再来，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5年2月20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 The Second Coming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5-0220A。 大家晚上好朋友们，那很高兴今天下午在这里，那在这城里回到凤凰城，那举行这次的聚会。那我儿子那在我的施工中，我来凤凰城大约有五六次，那比我去其他任何的城市都多。在全美国除了芝加哥和凤凰城，那我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那多过在自己的城市，那去我开始牧羊的地方。那我感激这个，那他们开了加热器，你知道，那我有点着凉了，那坐在那里直冒汗，那热的会有点焦躁。那我注意到那南方这温暖的天气，那你的血液都给稀释了，那在北方那血液是粘稠的，那现在无法像从南方来的人一样耐热。那我只有一个人，那他们有三个人，那所以那最好是加一点热，那胜过让他们三个人都着凉了。但是啊，我没事，那主总是为我预备。我们很高兴，那今天很高兴在这里，我的同工摩尔弟兄、布朗弟兄跟我们一起拜访了从德克萨斯州来的神职人员们。那你们也许渴望那为你们介绍这些人，还有其他的弟兄。我们很高兴跟弗洛弟兄还有他的整个的优秀的传道人团队在这里。那我们是临时决定这么做的，那因为要从这里去西海岸，那我们已经计划之后去檀香山，那所以我们想顺便访问一下，那向我们在凤凰城的朋友们问好。那我打算待大约10或11天，也许经过那么长时间后那我们能熟悉了，我希望是这样的。那我们祈求主在聚会上祝福，我们相信当我们在凤凰城聚集时，那这将是我们的，那不是我们的，而是主最伟大的时候，因为他的同在与我们一起。那我刚听说那我们可爱的罗伯斯弟兄几个星期前刚经过那里面有一场美好的聚会，我很高兴听到这事儿。那罗伯斯弟兄在这里主赐给他一场大的聚会，这是一位了不起的弟兄，是主的仆人。我相信人们在一起聚集祷告，那神必尊重人们的祷告并且帮助人们。我知道你们已经借着罗伯斯弟兄的到来得了祝福，主与他同在，我们也帮着分享一些的祝福。那你们对我一直是个祝福，我相信对你们也是祝福。那我们拥有的最大的东西就是借着这些的努力围绕神的道，那有着美好的交通，那看到我们的主拯救失丧者，把那些在路上走迷的人领回来，那特别是一直的生病受痛苦的孩子们。那是我们来这的目的，就是尽力用我们的一点知识来做一些的事，那尽力沿着我们在地上那所走的天路来帮助人，使生活对活得正确更容易一些，对做错事更困难一些。那个事儿，我们的目的就是看到耶稣基督得着他在百姓中当得的荣耀。我们的聚会不只是当某个传福音的来到城里或某群的传道人聚集时才见面，那复兴需要从每一刻的心开始， 那边有深切的愿望，去到社区等等的中间，跟那些有需要的人一起祷告，把失丧的人领进神的国。那聚会本身被圣灵启发，那所以学到一些，那不是去一家本地的教会，而是每个教会，那借着社区，那可能借着我们的心连在一起得着祝福。那我肯定呢，将是我们仁慈的天父想要从聚会里边得到的。那靠着神的帮助，我要竭尽所能，那我肯定你们也会竭尽所能，那使这成为主耶稣要在这里做的事情。那我们相信他会这么做的。那今天下午聚会一开始，那如果就像这样进来，那哥们讲到，那这是第一次，那通常是经理或他们某个人在第一个下午介绍教会的规章制度等等，但今天轮到我来做这事。那你们绝大多数人以前参加过聚会，那知道聚会的方针。那我们来这里不是叫人更换教会的，我们作为跨宗派的弟兄来这里代表主耶稣基督。我们想要看到每个教会从我们的聚会里得着益处。那每个人不管哪个教会，那或者你根本都没有任何的教会，但你都是非常受欢迎的。那我们相信这些的牧师会得着祝福，那传道人会因主耶稣的同在在这些聚会上受到启发。那最后，那我们在这里不是要收取钱财，我希望我们在聚会上不需要祈求一笔的奉献，而是一旦那我一生从未收取过奉献，我一生从未收过任何的奉献。但是那在我牧养的教会里，作为一个浸信会的传道人，12年来我从未领过一分钱的工资。那我一直在想，既然主使我健康可以工作，那为什么我不既工作又牧养呢？那并不是给每个牧师的标准，那因为那一个福音传道人那不能出去工作祷告，然后进到他的教会里边，他在那会员中间探访等等，那来自会员的十一还有奉献等等，那确实能够帮助他来照顾他。那我认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但在我的势力上，那我在保护区工作，那因为我喜欢在树林里，那我可以为公共公司来工作。那说到奉献，那我们通常那必须要做个预算，那礼堂每天要花我们多少钱，那还有费用，那看我们那每笔奉献有多少。那当收取的奉献足够支付费用了，我就总是要求经理停止收取奉献了。那只要够支付费用的了，收到了足够的奉献的话，那在奉献的末了或者说聚会的末了，那他们通常给我一笔爱心奉献。那我希望我不需要拿那笔奉献，但是我有个家庭，那我有费用，那不光传道我的办公室，那等等，一天大约就是100美元。那我给我的助手付工资。那在聚会的末了，那如果不够支付费用，那入不敷出，那我们也不祈求，那不强拉人，那我绝对拒绝那么做，我不相信那种东西。那故此，那我宁愿这么做蒙神恩，也不愿意别的方式来做。那如果不能够满足预算，那我就会把我的爱心奉献拿去来支付。那不需要求，那作为一个传福音的，我们一天的聚会那多达5000美元。那他们爱我，那所以他们信任我这么做，那我为此感谢主。那到目前为止，靠着神恩典，那么从不需要那么做，因为我全心相信，我心里对神还有他的儿女真诚，那这对神来说是合意的。我们在人们面前一直都享有那种的灵。 那我们的聚会不大，我们一晚那必须要有几千美元，那我没有任何的电台广播电视或任何的这些东西，报纸啊等等，所以呢不需要花很多钱，那我可以在小型聚会上那尽可能向更多的人传道，那我宁愿让聚会那像这种的方式进行，那这样我就能够探访人们，那尽我所能的帮助人。那知道这一点，就我每天都在变老，每一天我必须站在主的面前，为我在地上的管家的职分而交账。但我全心渴望听见主耶稣那个时候说的话，就是做得好，那时就结束了。那我想见到我在地上奉主名服侍的每个人，那连同其他人服侍的千千万万的人。那我们那一直在聚会中，那几天前我们在德克萨斯州的罗伯克市有聚会，那我们在那里举行了美好的聚会，那西部人对我们总是那么的好，那跟东部人一样的好。那在罗伯克市我们举行了一场杰出的聚会，有主的同在，那所以那我们就那这些简短的聚会，那通常我的事工那不是指我是神医，那任何人都知道这点。我想真正有思考那精神正常的人都知道，没有人是神医，那医治唯独在乎神。那我从未得知任何的能力来医治病人，那如果有其他人说他们得到这种的能力我希望并相信那是事实。那我想要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下来，那赐给人们能力去医治病人，但我认为他没有这么做过，甚至他自己都没有宣称这么做，那所以我怀疑他会不会这么做。他自己都说他不是医治者，他说这些事不是我做的，乃是我父做的。那他是那位告诉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没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换句话说，他只是以戏剧的方式把父先给他做的事儿演出来，那现在也是这样的。那就是那可能那他先给我看是什么事，我想顺服他，那告诉人们主告诉了我什么。那你从未看到过一次，如果你看到的不符合神的道或者有什么错误，那我就错了。那不管是什么，那是错的，那就必须得是圣经。我相信在旧约他们有先知做梦的先见等等，但他们有个办法证明那些事对不对。如果做梦了做了个梦或先知说预言，但光不在亚伦胸牌上的乌灵土明上闪烁，那超然不回应的是真的的话，那么不管信的人如何的真诚，那都是错的。那我认为亚伦胸牌上的乌灵土明废去后，我相信今天这个就是神的乌灵土明，就是他的道。那如果做梦的做了一个梦或先知说预言，那根据神的道，他的预言在道中，我认为那也许是这个人被弄糊涂了。我相信这是神的道，是神救赎计划的根基。神要求我跟随主的受死埋葬和复活所做的一切都在神的道中。那到目前为止，据我所知，我在聚会上还从未看到任何说过的事是没有经文支持的。那这个可能不符合不同教会的神学，但是你看起来那就会在这些经文中发现。那耶稣当他来到地上，他的事工确实是不符合当时的神学，于是他们认为他是个读心思的。那因为他看出了他们的意念，他有超自然的工作。那最后他们说他是属魔鬼的，是别西卜，那这不符合他们的教导，但却符合神的道。那圣经那么说，那如果你在那光中没有听说的话，那我们所教导的经文告诉我们，那每节经文也许都有复合的意思。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我希望你有时间来认识这点。那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三章 那经上说到耶稣的时候，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那马太引用了他们在旧约所说的这个的经文，神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来。那你在编注上读的话，那其实那是指从埃及召出以色列，那以色列也是神的儿子，那耶稣也是他的儿子，所以同样的经文应用了两次。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那圣经那还有其他许多的地方，那我相信那这是应许。那今天我们又重演，那我去过很多卫理公会、天主教、五旬节派，那他们聚集在一起，在这些事上，那我们想要因一个人的教会教义就画一条线，那我们相信这点，即每个从神的灵重生的人都是神的儿女，那不管他们去什么教会，那他们因为宗派的栅栏而有的这些的隔离啊等等，那么想要不看他们，而是只站在破口之前。那从我开始，我就是站在破口，那我离开浸信会教会去这么做，那来站在破口之间说我们是弟兄，让我们聚在一起，那我们不能在很多的教义上认同等等。那这里也许没有两个妇人认同以同样的方式来持家的，那虽然他们可能都一同定睛在神的身上，那虽然让我们，那虽然他们是邻居，那我们可能是邻居，那透过栅栏见面，彼此交谈握手，那我相信那这样我们就会相处的好了，那您不这么认为吗？所以那是我们在这儿的目的。那我想每晚七点半聚会就应该开始，然后通常预备，那然后那我还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样举行聚会的基础是教导福音和举行传福音的聚会，那会让别的弟兄这么做，而我为病人祷告，那是我们的聚会，那弟兄还有不同的工人，那我在这里唯一的目的是跟随我弟兄们的指示，那只要他不干扰神让我做的事，那我们以后会讲到那个。那所以那今天下午聚集，那我想这很好，那今天下午我们聚集时，那我要跟你们讲我的旅行，那你们都帮助赞助差遣我去印度，那如果你们想我去的话，那你们想听我去印度的旅行吗？那谢谢你们。那下面的30分钟我们要讲一下宣教施工等等的事情。那我想这里有从未来过这里的新人，那去年在去印度之前，你们在这里给了我一笔奉献，那给了我一笔宣教的奉献，那我怀着诚实的心收了这个奉献，那么以同样的方式也给了奉献，那都会用来荣耀神。我想该归功于你们，告诉你们你们给我的宣教奉献那是怎么用的，都去到了做了什么。那在我们开始讲这点之前，让我们来读神的道。那神不会祝福我的话，但神会祝福他的话，那我的话会落空，因为我只是个人，但神的道不会落空，因为他是神。所以让我们那在我们读这道之前，让我们现在祈求他与我们相会，来祝福这会堂还有我们所聚会的场所，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而聚集。那我们要感谢，那这是圣地兄弟会，是不是？那他们打开他们的圣地兄弟会，那不管去哪里他们都对我非常的好，那他们打开了门，那要是我的帐篷聚会遇到了不好的天气，那他们就会敞开门说来吧。那最后那我想说，在我父亲的家人中，或母亲的家人中，或妻子的家人中，他们跟共济会或圣地兄弟会或一些的组织有联系，那愿神祝福他们是我的祷告。那愿他们每一个人，那每一个人，那我们晓得如果我能这么说，那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如果教会不能带来每个人都是基督徒，那更何况一个组织呢？那我们祈求主耶稣基督本着他的怜悯，在我们离开这地方前来拯救他们每个人，愿神祝福你们所有人。那让我们低头跟这位伟大的君王来说说话。 我们仁慈的天父，我们今天奉主耶稣那满足一切的名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应许了，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我们来呈现的是他，不是我们自己，因为神从未应许你会因我们的名而应允我们，但你应许了要因主的名而应允。所以当我们去见你时，我们把它摆在我们面前。主要当我们借着耶稣说话时，请垂听我们。我们未有机会在这沙漠中的大城市里跟坐在这里的人相会而感谢你。凤凰城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指从混乱中兴起。父啊，我们祈求你能从混乱中兴起这个时代，从这混乱中兴起一个永生神杰出的教会，并用圣灵充满高抹他们。愿你从这城中兴起伟人来，向世界宣告这个信息。请你祝福这城中的每个教会，每位牧师。我们祈求你祝福这群人，祝福这里的组织。我们敞开了门，让我们在他们的圣堂里边敬拜。父，我们祈求圣灵今天进入这圣堂，来高抹这地方。愿你让每个天使都就位，让他们照着，让每个来这会堂的人都被圣灵所大大的充满。并使他们的生命完全奉献给你。我们现在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名，为了这次复兴奉献这地方。愿伟大的事得以成就，愿罪人来到祭坛前，为他们疲惫的魂来寻求平安。愿那些偏离了正路的人，愿你呼召他们，愿他们谦卑的来到基督的十字架前，让他们接受可以使他们的被盗得以赦免。主啊，你的儿女在这城里在全世界受苦，神啊，愿你今晚进入这会堂真正的信徒当中，愿他们每个人都得医治。父啊，愿传讲神的话能带给人们信心，接着给每个人带来释放而成就他们的信心。求你祝福每一首诗歌，祝福银座的牧师，还有所有人，以及在台上服侍的传道人。求你用你的信息借着圣灵来高抹他们。我们现在服侍你正是时候。主啊，求你应允，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将自己的思想和过犯都摆在你的面前，愿你借着道像洗净了水一样把那些东西都从我们里面除掉。父啊，将我们从一切污秽、恶念、自私的意念以及所有那些跟你无关的事上分别出来。求你赦免我们做的那些事，让我们从这里出去后用清洁的心、纯洁的思想去服侍你。父啊，求你应允，我们现在把一切都交托给你，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名，阿们。那你们在两边的能听得清我吗？那如果能，请举手说你能，好吗？那这边呢？好的。那后面，这后面，好的。那中间，那你们祷告，愿圣灵来引领。那首先我们要读一些神的话，那只是作为一部分， 那今天我在谈到异象，我想读马可福音十六章，那从十四节来读起。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的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全世界去传福音给一切受造的听。愿主给所读的道加添祝福。主所赐的这使命是向普天下传福音。那有的时候我们纳闷，那在我心里，我来讲台前，那我没有想那预先思虑要说什么，因为我不是个学者，那我的语法肯定是很糟糕的。那如果我要写些一些东西那来讲的话，那没有人能读懂，甚至我自己能不能读懂我都怀疑，所以它对我没什么益处。那我必须得依靠主告诉我要说什么。那我度过了23年，那我愿意继续的相信他，那所以他把我带到安全的地步。那我内心相信，那最后几天我在那里，那想传讲主耶稣的再来。那后来我试着，那想在芝加哥讲，那想在纽约讲，那后来到了罗伯克，我又想在这里的礼拜五讲。那我因为那天晚上会在施特福伯特讲，我想今晚要是可能的话，我要在这里讲，讲主的再来。那我正在写一本书，那不像我其他的书，因为他们都是那别人写的，那我不是个学者，所以那你可能明白我这种慌张书般的讲话，那我只想用自己的话写出来，那有点那像评论神的医治，那我个人与圣灵的经历，那圣灵是主题，那关于医治，那或者它是什么？那我想从创世纪、那出埃及、申命记，那每卷书里边，从每卷书里边选取有关神医治的摘录，然后把它再带到新约。那我会把它录在磁带上，也许很快我就可以抄写下来并得到它。那在传讲的福音上，我相信我们正生活在我们所生活过的最非凡的日子里，是地上任何人所能经历的最伟大的日子。因为你说的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不算吗？那他们那他那时来只是为了让人能够那看见的，但他还是要离开的。但现在他要来了，那我们再也不会离开他了。我认为我们生活在那是人类在地上那客旅的中间的阶段，那现在他要来了，那这次要结束所有必朽坏之人的生命，那进入到不朽当中，那然后整个人类那所有时代的罪都沉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里面，我们先祖的所有的软弱都沉积到了疾病当中，在全世界从未有过的这样的爆发了。那还有一件事，我相信当撒旦在末世那被预言了说要如同吼叫的狮子一样四处游行，想要摧毁肉身的生命还有属灵的生命以及他能摧毁的东西时，那如果今天所有的邪恶都被倾倒在了人类身上，那么我也相信所有的祝福也要被浇灌下来，就像过去浇灌在我们的弟兄身上一样，是我们的天父把这个倾倒在了他的教会里。那我们活在何等的日子里，哦，我真是爱这点，我希望我能看见他的再来， 那反正我会在那里的。那是真是希望我能活到那看着他从亚利桑那跨越地球而来的那一天，那手和手牵在一起，威利在空中与他相会，那会是怎样的日子？我全心的渴望着他。那我意识到，那核弹、氢弹、骨弹都掌握在了邪恶的敌人手中。那某些狂热分子甚至能在几小时之内毁灭整个世界，那完全的毁灭。他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武器，那都掌握在不敬虔有罪之人的手中，他们会亲手去做的。那剑已经上了弦，那就是这样。今天我们生活的现在的日子，愿神使他的教会准备好。我巴不得我们能够放下所有的分歧，睁开眼睛看看神正在做什么。那我知道我们经历了一些的事情，那我意识到了这一点，比如说狂热主义之类的东西出现等等。但记住，同样的事情在耶稣第一次真正显现之前也发生过。那在这第二次显现之前，那我们肯定会经历更多这样的事情，所以那只会让信徒的生命准备好，因为时候已经近了。那我谦卑的相信，我刚读过的经文是今天所能够传讲的最伟大最重要的信息之一。那然而，那我不打算在此讲到我只是把它作为传讲的基本的经文，那一次宣教的经历。但我们想知道，那耶稣再来之前还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呢？我相信这些的事情今天正在发生。耶稣从未让我们去建教堂，那虽然那是好的。耶稣从未告诉我们要有一个组织，虽然那也是好的。他从未告诉我们去建医院，虽然那是好的。他从未告诉我们要有神学，虽然那是好的。但他让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已经用我刚才说的这些的东西来替代了。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着福音，不是去建教堂，不是去把人组织起来，那不是教育他们，而是去传福音。那耶稣说会有一些的迹象，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迹象，就是他应许要回来。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他才会回来。那除非这件事发生，否则他不能回来。耶稣依靠教会来执行他的使命，我们却用神学教义等等替代了，而放弃了他告诉我们要做的真正的主要的使命，传着福音。那么有人可能会说，但是巴兰弟兄，我们这些年不是一直在传福音吗？我怀着敬畏这么说，不是的。那瞧，那你知道世上有三分之二的人都根本没有听过有关耶稣基督的一个字儿，世上三分之二的人从未听说过主耶稣基督，那三分之一，而基督教大约排名第三或第四，那先是伊斯兰教、佛教等等，然后才是基督教，那这还包括了所有的新教和天主教。看看我们有多落后了吗？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彼此之间存在着分歧。天主教、新教之间存在着分歧，那新教徒说这就是全备的福音，那福音派等等，那彼此之间各有不同，相互的争斗。吼吼，你看到了吗？那让我们停下来几分钟思考一下这些事儿。那我们开始，那母爱极大的喜乐，那是其中之一的圣灵的果子之一，就是喜乐。我们应该欢喜快乐，但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得剥玉米粒才能够吃它。所以让我们回到真正扎实的福音教导和思想上，看我们能从哪里开始纠正过来，然后再直接从那里建造。福音不仅仅是发传单，那传单很好，愿神给我们更多的传单的社区，那是一种的方式。那我认为 传单社区做了很伟大的工作，他们做了他们的部分，那比我们福音传单所做的还好。是的，因为我们知道那竞争永远不会让我们升高的。那福音不是出去教导圣经，那这个不是福音。那经上接着说，福音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的彰显。那福音那就是道，但字句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那讲台上的那一粒种子，那只是一粒种子，除非它死了发芽了，那发芽死了才会有所作为。那因此这里的种子之道必须被彰显出来，才能够成为福音。那经上说，起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咀嚼这道的过去是什么？那个词儿是叫思想的表达，它必须先是一个思想，然后才能成为一个词儿。所以神在开始时给出了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思想，说出了这道，要有，那我们接受了这道，这就产生了神所想的。这道是福音在种子的形式中。那如果你找我要，那你说呢，布兰弟兄，你的家乡有橡树，那你能给我一棵橡树吗？那我就给你一粒橡子儿，那你有了一棵，那你有了一棵橡树的种子，那你就潜在的有了一棵橡树，它在种子的形式中。那你不能说你绝对的拥有了一棵树，那除非种子长成了一棵树。那么传讲之道就像是一粒橡子儿，那让它生长的就是福音。没错，如果你应许了圣灵就是道，而接受圣灵就是让道活了彰显出来。如果神应许了这些借着道而来的祝福，那么接受这道并产生出他所说的就是福音。你们往全世界去传福音给一切受造的听。那下面一行字证明了仅仅教导圣经是做不到的，耶稣说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也就是邪灵，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这就是已经达成的那福音。那神学和教导却替代了这个位置。那我相信我们正生活在圣灵运行在人心里的日子。那无论有多少的批评者，有多少的狂热分子，那神都有义务把这教会从外邦人中带出来，就像我站在这讲台上一样的确定他会做的。那而且我相信他正在运行并显现，因此我的心在燃烧。我知道我不是在对那所有的美国人传讲，但我也是在对美国人传讲，或者说是我们所称为的美国人。那真正的美国人是印第安人，神给了他这片土地，那我们从他手里抢走了，但我们自称是美国人。但我相信复兴的伟大呼召那已经在美国被美国人作为整体而拒绝了，那他们根本无法接受，那或者说无法理解这道。那在美国各地能有足够的福音以道的形式被传扬，应该足以使这个国家成为第二个伊甸园了，但他们拒绝了。那些伟大的福音传道人，那比如比利·格佩里，那杰克·舒勒，还有许多其他的人，奥罗·罗伯茨穿越了这个国家传讲福音，神在做工，圣灵运行在人们当中，他们接受了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然后又回到了世界的烂泥潭里，就是他们一开始所在的地方。那有一种东西叫做知识的信心， 那在植株前的芝加哥，我读到了一些的东西，那是出现在广播中，让我们的心激动不已。那里说到，那里知道神说人心怎样思量，那里是经文。那在心脏以外，那科学家说啊，神把一切都搞混了，心脏里根本没有用来思考的东西，那人必须用头脑来思考，那头脑是唯一用来思考的地方，那人必须用他的头脑而不是用他的心。那神不会犯错误，当神说心时，他指的就是心。那起初前医学界发现，那人类心脏的中央有一个很微小的地方，那的周围都没有血细胞或任何的东西，那他们称这是魂的驻地。那动物并没有这个，那这毕竟神是对的，那人用心思量，那借着听到你可以拥有知识的信心，在你头脑中来理解的，并在此基础上来接受，那里是知识的信心。但耶稣所谈论的信心，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那不是来自知识的信心，而是来自重生的经历。人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如何，就重生了。那从那里产生了他的想法，他的魂，那不是来自他的头脑，而是来自他的魂，他里面有一种的东西告诉他这是对的，而他的头脑却说这是错的。阿们，希望你们明白了。无论如何你是知道的，不是头脑说什么，医生说什么，牧师说什么，而是你在魂里边不管怎么样你都知道的。当你魂真正的重生时，你就拥有了它。所以那神自己的神将自己隐藏在人里面，那就是给人的福音。那在海外旅行，那进入了非洲不同的地方，我看到，那我相信我上次在这里也告诉过你们，那么在非洲的第一次聚会，一个下午就有了3万名新的归信者接受了福音。那然后当我们开始前往印度时，那从这里经过，那告诉了你们我要去印度的时候，离开纽约后，我们的第一站是葡萄牙的里斯本。那里有一个大人物，那和我们在一起，那布隆伯格先生，一个德国人，那在世界各地，那他都认识所有的名人，那我猜是这样的。那我在那里见到了总督还有王子等等，那他们举行了一个小型的晚宴，那我有机会在他们面前做见证，述说那荣耀的福音。那葡萄牙人几乎100%是天主教徒，那他们许多人并不去教堂，那是他们的国教，那所以他们就是天主教徒，因为他们是葡萄牙人。那如同有些人认为他们是基督徒一样，因为他们就是美国人，那这其实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基督徒，因为你的父母是基督徒，那并不是你是基督徒的迹象。那当你重生了神的灵住在你里面时，你就成了基督徒，到那时你才是基督徒。当我们在那里找到了那间小小的五旬节派的教会，那就在山坡上，那他们几乎无处不在。那在那里我们可以举行2个晚上的聚会，我们回到了山上，我们本不该为别人祷告的，但是那比利和我把所有然后我们在一起的人都甩掉了，然后我们上山去为别人祷告。那你说到一次聚会，我们真是有了一个天哪，渴望的心，爱主。那随后立即就是祭坛呼召，100%的天主教徒都信了，接受了主耶稣。那是一次奇妙的聚会。那然后我们从这里出发去了罗马。你知道我是个爱尔兰人，我之前的家人都是天主教徒，那所以那我想参观罗马。那我没有任何，那如果今天在场的有天主教徒，那我的天主教朋友们，我对你们的看法与我对新教徒的看法是一样的。 那我不称自己是天主教徒，也不称自己是新教徒，我称自己是圣经的信徒，我敬拜主耶稣基督。那这就是原因，天主教徒说，那这个道是末世的，那所有的道都是末世的，但教会高于道，那是错的。新教徒说，这也是末世的，那这我相信的这部分是末世的。那马可福音第十六章不是末世的，那其他的一些小的地方也不是末世的。那你只接受这个，那只有他们的神学允许他们说是末世的那部分。但对我来说，那每个字儿都是末世的，这是个基督徒的唯一的根基。那我相信的神的话，那也许不能够使它彰显出来，我的信心可能太软弱，不足以在其中做很多的事情，但这是真实的，就像我站在这里一样的肯定，甚至还更真实。这是神绝无错，没有永恒的亘古常在的道。坦率地说，这就是神自己以道的形式而存在。那这很奇妙不是吗？想想看，神自己在道的形式中。那朋友们，我宁愿接受这个，也不愿接受所有的天主教新教的协会那所有扔过来的东西，这是神的话，所以对我来说那就是神。他的起初就是道，他仍然是道。那当时我们进去看梵蒂冈城，我真想看看我听说的那既然他们发现的古老的那些东西等等，那是真的。那我们穿过梵蒂冈城去了圣彼得教堂等等的地方。那当他们说彼得埋在那里时，那我有点失望，我不相信那种东西。那所以我们就探讨了一下那点，那他们不同意。那所以我继续往下走，那去了圣安吉洛地下墓穴，那去看所有的画像，那还有早期圣徒的作品。那然后去了地下，那只是一个地下墓穴，那你可以看到那些的小婴儿，那大多被埋在角落里，堆在木头上。神对此可能有些话要说了。那人们想相信一些东西，而我相信别的。那他们说，那这是帕特里克被埋葬的地方。我说呢，看起来不太像的。那你把那么多的坟墓放进那里的方式。那他说呢，那是某某人，那么离开了那儿，接着我们去看保罗被砍头的地方。我进了一个古老那冷清阴郁的牢房，那个小小的桌子就放在一边，他在圣灵的感动下写了这些非凡的书信。那尼禄砍下了他的头，那把他扔出了窗户，那让他被下水道冲走。那我就想，神呢，我的圣经他对我有何等的意义，我相信他就受了启示写下了这些的书信。那接下来，那他们想让我参观一间大教堂，那里是在举行大规模的弥撒。那我去了那儿，他们正在举行高等的弥撒，或者是某种形式的弥撒。那位女士带我进去，然后我们到了地下，那里有坟墓，那他们把所有的修道士都埋在了那里。那直到他们的骨头上再也没有肉了，然后他们就拿这些的骨头建造了建筑。那所有的灯具等等都是由小手指骨头还有其他的骨头制成的，那制成了灯具等等挂在那儿，那从人骨中取出来，那还有一些婴儿的坟墓，那捡起他们的骨头做成了一个教堂下面的坟墓。那站在那里，那么有东西淋到了我，我想起了角落里那些修道士的头骨，那来自世界各地的那旅行者进去，他们摩擦那些的头骨，那直到几乎都磨出洞来了，那么都成了白色的，而其他的部分那是被腐蚀的发黑，那深棕色或黑色，那么摩擦那些是为了从死人头骨中得着祝福。我想人们可以变得多么的迷信。那他们想要神迹一样的能力，那有个小的标志挂在后面说，旅行者请记住，我们曾经和你一样，而你某天也会像我们现在这样。那这给了你一些可以思考的东西。那第二天，那布隆伯格男爵安排了一个，那我要接受教皇的会见。那所以 那弟兄们派我去会见罗马教皇，他说他愿意为我这么做。我问布隆伯格男爵，那我应该做什么？那我知道见他时那里得做一些的事情等等，那必须要衣着得体去见教皇，那他们告诉我必须亲吻他手指上的戒指，那并称呼他为父亲。我愿意给任何人应有的尊重，那医生或无论是什么，但要去拜一个人那就不同了，我是有底线的。我说我不愿意见他的，那我不想以任何的形式向人下拜，敬拜归于神，单单归于神。那是他们的做法，那是天主教的方式，那是他们的信心的权，那取决于他们。但对我来说，那就有差别的。圣经说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说不能那么做，我的良心不允许我那么做，那圣灵禁止我那么做。所以那我找到了一个小小的五旬节的宣教团，就在梵蒂冈城阴影下的一个角落那里。那我们去了那儿，连续举行了三个晚上大的医治布道会，那神祝福了，圣灵降临了下来。那他们听下去像是救世军跑进了梵蒂冈城。那晚上人们在街道上来回的奔跑尖叫叫喊赞美神，那我不得不离开那里。那说我们继续往前走，那几乎进入了开罗，然后继续前往阿拉伯，那从阿拉伯到孟买。那在那里我们见到了传道人还有其他的人，那很大的代表团，那代表每个教会，那花环戴在他们的脖子上。那他们在那里有一个大的池子，我估计他们把花环都扔在那儿，那每个人都必须得带上来再把它扔掉，我猜我想他们称之为花环。那接下来他们那我们去了泰姬陵酒店，那么租下了一间房为聚会做预备。那之前某位女士那比我先到了那儿，那她在那里举办了一次医治布道会，那持续了大约六到八个月或者更长一些，那这个招来了很多的麻烦。那弟兄们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收奉献的事情等等，那或者他试图从他们那里收奉献。那他们说你不能在公共场合那么做。那他们说发生了一场骚乱，那有两个人被杀了，那所以他们那不让我在室外举行聚会。那在那里我那里的市长来了，我接受了一次采访，那尼克鲁先生当时的总统，那我们坐在一起。那印度的总统那里有4亿7千万人口，那我到了那儿，那里的市长我叫不出他的名字了，我口袋里有他的名片。那印度是很落后的地方，那人们愿意相信任何的事情，那他们愿意相信任何来传讲给他们的东西。为什么从没有见过如此的混乱？他们告诉我那不能在户外露面，那必须得待在室内，那是为之前的那位姐妹带来的麻烦。那如果我们有教堂，也许可以在教堂里边举行聚会，因为他们无法在室外得到保护。那如果在教堂里，他们就容易管理了。那市长亲自告诉我说有50万人来到了城里，那是为了医治的聚会而来的，要参加聚会。那你可以想象在孟买的街道上会是什么样子。那他们那里有一座非常大的教堂，那我不知道是某个圣公会的教堂，那两倍于这间会堂的大小。那前面有一个大院子，那大约有半英亩大小。那每个麦克风，那人们那街上的人们那排成一排排的，那他们有巡逻车带着对讲机，那试图为我开出一条道路，然后坐车去我们要为病人祷告的地方。那你绝对没见过这样的场面，那人们就像木柴一样堆叠在一起。那我一直以为美国有穷人，但当我看到了印度之后，那我知道美国没有一个贫困家庭了。那如果你今天下午走在街上，那看到一个人从垃圾桶里边翻吃的，他不是穷人，那要么是精神病，那要么是有一种的偏好。那我们这里边有慈善的事业，那我们有慈善组织愿意帮助人，那我们有养老院，那老年之家等等，那我们几乎什么都有，那可以帮到这个人，那没有任何的东西让他得不着帮助的。 那里要么是神经错乱，要么就是偏好这么做，那这是自己的选择。但是当你看到一个人在印度，那他是得不到任何的帮助的。那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向那里送救济物资之类的，那但我认为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地方来配送他。那我只是说，那我可以说很多，但我还是不说了。但是不管怎么样，那我心里有自己的想法还有看法。但是那里你所见过的是人类所能见到的最悲惨的景象之一。我在南非看见那些黑人住在小棚子里边，可怜的小家伙们一生都没有洗过澡，连左右手都分不清楚。我以为那是件令人伤心的事儿，但是当我看到印度，我就忘记了非洲的那些了。看到人们在街上，那麻风病人手指剩下了一点点，站在队列的小孩的脚趾也许这么粗，那小母亲们那在街上抱着那些可怜的小宝宝，那他们的腮帮子都深陷了进去，他们手都不到这么宽，伸着手尖叫哭喊，因为缺少食物而死，而我们却把食物都丢进了垃圾桶。听着，那我要告诉你一件事，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你知道圣经说在末日那异教徒会觉醒，他们正在这么做。那当我看到美国人下了船，在那些可怜的面前所表现的方式，简直让我感到羞耻。那个小男孩那有双这么大的脚，那像这样拖着走，试图帮助一对自以为是的美国人往上走，他们却手像这样从那个可怜的小家伙身边走过去了。求神怜悯法利赛人，那称自己为基督徒就因为我们是美国人。那听见，那让我告诉你，那里坐这个人，那只有几块破布什么的蒙在脸上，那是个老伙计坐在那儿。我在印度的时候那一双鞋都没见过，从未见过穿衣服的人，就一块裹腰的布。他们的小腿那手臂只有那么粗，就项链，那瘦的腿那没有鞋穿，沿着街道走来，那当然本来就在那里到处都是。那这样走在街上，那一条破围巾挂在身后走着，那就直接走上来，那倒在街上躺在那里，那是他全部的家了，那什么也没有，没有人喂养他。如果他能站起来他就会站起来，如果不能他就会死在那儿。人会在夜晚过来把他抬起来，那放到什么地方，然后把他扔进一个大型的火葬炉里边烧掉他。那小家伙很可怜，那人们每两三天给他们那一点食物，那不管是从椰子壳里边烂掉了，无论是什么，只要他能活下去，无法想象他是怎么做到的。那他们有自然资源，但没有心智开发他们所拥有的。那一个老人坐在那里，那旁边有个小泥坑，他的妻子在泥坑里边洗衣服，那如果他想喝点水，他就从泥坑里边直接喝水。如果他想做饭，他就去到妻子洗衣服的地方取些水来做饭，因为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他的曾曾祖父都处在贫困还有无知中，他饿死了。他的祖父也是这样，他的父亲也是这样，他也是这样，他的孩子们也是这样。那些世上那些的什么大人物，他们经过开着大型的粉色的那蓝色的凯迪拉克，穿着华丽的衣服，那他们是富人。然而他们告诉我们，那他们告诉他，我们都是从同一个人生出来的，我们是平等的。发生什么，就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共产主义正在接管，而我们正是造成这一点的原因。没错，那共产主义带这个虚假的体系进来，向他们承诺虚假的东西，肯定的是错的。看看这些人做了什么，就像天主教徒等等，他们得到了全部的钱，而可怜的乞丐有个魂，但他追随了魔鬼的轨迹，那他给了人一些承诺。那你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得到了所有的钱，那从假的威士忌税、啤酒税诸如此类的东西里边，那教会根本无心，只是派宣教士去那里，我们会为此偿还的。醒过来吧， 我最好停在这里。没错，朋友们，我们会醒悟的太迟了，如此的可怜，就是这样的画面。那边和我想着从后门溜出去，那当我往外看，看到那些可怜的小东西，我告诉美国人，我宣教奉献中剩下的钱，除了买票外，都会用来喂养那些人。我去了那里，那只剩了很少的钱。当我向外看，看到那里的情景时，我的心都碎了。我简直无法忍受。我走到窗边，当我们进入酒店之后，我往外看，看到那些人在乞讨。那这些人在路上走过，我什么感觉都没有。那我下楼走到街上，换了一堆的卢比，那开始发给他们。那结果人们不得不把我带走，因为这挤得喘不上气来了，太多人了。然后我和比利从后门出去，那改变了一下衣着，那走了另一条路再绕过去，那街上排了一个队列，那走下去，那街的中间有个大泥塘，那一头老牛躺在街上，那走过时那不得不捂着鼻子才能够通过。那里人手里面拿着棍子，那捡起他们称为灰泥的大石块，那可怜的女人抱着饥饿的婴儿靠墙边坐着，有些虚弱的都无法坐起来了。那这些妇人头顶着草篮子，那像那样跑下来，那他们在造一座什么的建筑，把石块倒下来，他们大约75磅的东西装进篮子里边，可怜女人的她的体重也没那么重，他们把东西顶在头上，像那样跑上三四层楼，然后把东西倒下去再下来，从天还没亮一直坐到晚上9:00，只为了挣个12美分。而那些小孩子们赤身露体，这裹着一块裹腰布，可怜的母亲们这么做只是为了维持生计。那些母亲们什么都不能做，他们甚至都不敢停下来交谈，生怕失去了工作。他们用那些的卢比从那几乎不得不屏住呼吸的地方买点米饭和咖喱。那听着，他们都是人类，他们和我们一样是由同样的物质造成的，他们不是巨木蟹，他们不是动物，他们是神的孩子，同样全像我们一样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坐着吃炸鸡。都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失败了，作为一个基督教会我们失败了，绝对是的，没把福音带给他们。那我们回到了那个小地方，我对比利说，我们该怎么办？我说，爸爸，我不知道，我们去换了更多的卢比。我走到那边的窗户往外看，那到处都是排队的人在街上，那每个人都在乞讨等等。那首先他们给我买了晚餐，那我吃不下。那想起外面的那些可怜人，我真是做不到。那说我有一个橙子还有几片的小饼干，我拿了出去，有个妇女抱着这个小孩子走过，像那样哭着，那我向他喊着把橙子扔给了他。哦吼，天哪，为了那个婴孩他连皮儿都给吃了。可怜的母亲坐在那里往上看，眼泪流了下来，摇着那个孩子，孩子们的双手伸出来，我真是受不了了。我看着说 Billy， 我说，爸爸，我看不下去这个了。我说我也看不下去了，我说把饼干也扔出去呗。回到那里我说再去拿点卢比给我，所以我到那里去，我出去，那把他们从窗户里边扔出去。哦，弟兄，那是他所见过的最悲惨的景象。那看到没有，手的麻风病人脚几乎都没了，只剩下骨头在地上戳来戳去，他根本捡不起来卢比。你知道他们怎么做的吗？他们按住卢比，用舌头舔起地上的卢比，带着市场用那点卢比换点吃的。你觉得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做的对吗？我们基督徒不该帮助这样的事吗？而不是烧掉我们的小麦，把它撒在草原上，把小麦和其他的东西倒在海里边，这根本都不合理。这是真的，我知道这可能会刺痛你，但记住，我是在这里出生的，这是世上最伟大的国家。那弟兄，在基督教的旗号下，我们正在失败，因为我们让事情发展到了这种的地步。那当我们到他那里的时候，那天晚上我们出去聚会，那想进去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二天我被印度的17种不同的宗教接待。想想看，17种不同的宗教，每一种都否认基督教。他们带我去了其他教的寺庙，那他们有穆斯林，有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其他教徒，佛教徒，哦天，有些人拜太阳，有些人拜牛。那其他教，那我来解释一下，因为我去过他们的寺院，他们不能剪头发，他们只能用手指拔，他们不能剪胡子，说他们用手指把它拔出来。那他们得带一个纸的东西盖住嘴，那挂在耳朵上，你们害怕会吸入一只小虫子，那里有可能是他们死去的母亲或父亲，由此就夺走了他们的性命，轮回。那当他们走路时，他们得用一件什么东西在前面扫着，因为可能会踩到他们的叔叔姑姑或者某人已经死去的母亲，那以跳蚤或其他的形式再次出现，这很可怕不是吗？那那些人从肉身上来讲，作为男人女人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濒临死亡，他们可以给你输血来挽救你的性命。那不管你是个那中国人或黑人或其他的什么人，神用同一个血脉造了万族。但你知道往你体内注入一滴动物的血就会杀死你吗？动物之间从一种到另一种都无法互相输血，你看到神是如何做的了吗？我们从来不是从动物来的，我们是从神来的。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往外看，看到人们在那种的情况中，我必须得赶紧了。那诸位，那当我们进入聚会时，那天晚上我去了其他教的聚会，那他们带我进去，那你得脱鞋走进去，那他们拿着一个很大的枕头对着大祭司坐下来，那这是所有人的头坐在我前面，然后有17个不同宗教的代表在那儿，那每个人都朝我看着，我坐在那圈人当中看着他们，那他们会站起来让人翻译。那所以那其中一个人说，他说你们在美国称自己是基督徒，自称是虔诚的，那你们资助所有的科学研究是研制某种的炸弹或其他的杀死你同类的东西。那他说你们想用某种的原子弹杀死世上的每一个人，还说你们是虔诚的，因为你们说你们的神蛮有怜悯。想一想他说的话。那听见，那另一个人站了起来，那说的是穆斯林，他说你是基督徒吗？你说你有一本叫做圣经的书，那我们这里有人，有历史学家等等，我们问他们圣经里的一些问题，那比如说你们的马可福音第16章还有其他的地方，我们问他们是否能让我们见到你们所说的这位耶稣，他说他从死里复活了，那如果我们能看到你们的教师产生出他所说的，我们就会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你们说那部分不是末世的。我想让你们知道一件事，这里所有的古兰经都是末世的，这就是了。那我只是坐在那儿听他讲，什么都没说。那接着当我要离开时，我说你们先生们愿意来参加我的聚会吗？如果我们可以让警察的人那把你们带进去的话，他们承诺说会的。那接下来的晚上，也就是第二个晚上，那已经有贵城聚会了，那这个聋哑的男孩被医治了，那无法再继续让人经过了，你们的先生那就是完了，那每个人都像疯了一样。第二天晚上当贝利和我下去聚会时，至少花了1小时45分钟才能够进去，那他们让人排好队，那四五个人并排站着，那有警察还有民兵把守，那他们无法阻止呢。于是我们试图从这边进去，那回到这边那被赶散了，那直到到达那儿，那晚当我们到达会场时，他们让这些人四围站着，那圣灵来了。那过了一会儿，他们无法发祷告卡，孙芬说下去一次挑一个人带他们上来，那无法排队，因为那边就是那根本没有办法，所以他们下去挑了一个人，那比利还有其他的弟兄下去挑个人上来，那在那里你都无法听到自己的思想，因为每一个方向都有近2英里的人， 那都是人们发出的喧闹声。那天的晚上有两三个人通过，甚至显明了他们问题的意向，但不说他们得了一治。那我能说那当然的是魔鬼。那一个小孩子走了过来，我想肯定的是时候了。那这小孩子的一只手残疾了，说出了他是谁，他来自哪里，他做过什么所有的事情，但是没有一致的确据。我就让他继续走了。然后一个瞎子的男人走了过来，那他们是锡克教的。那个男人过来站在那里，翻译正在对他说话。那当然我不会说他们的语言，然后首先告诉他是谁，然后说出了他是个已婚男人，有两个孩子，并说出他是一个拜太阳的。那他们所做的就是盯着太阳看，但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就直勾勾地盯着太阳，直到它完全落到西边。那他因为拜太阳已经完全瞎眼了20年了。那我看着他，要看这个意象到底是什么。在那个意象消失的时候，那我刚刚转向会众，那为这人祷告并让他过去。那这时意象又出现在我面前，这个瞎子恢复了视力。那我就想这就是了。那吼吼吼，那这个哦，那是何等的感受。我觉得每一个折磨人的魔鬼都可能接踵而至，想要阻止这一切。他们因为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感到不安。我想现在是时候了。于是我转向下面的会众，我说，你们说如果你们见到耶稣基督在他的教会中重现他的生命，你们就会接受他。那么到时候会怎么样呢？那是他曾做过了一样的事，他从未宣称是医治者。他说我只做父告诉我做的事，他指给我看的。约翰福音5章19节，耶稣说当他经过那个池子，所有残疾的人都在那儿，那里一个人没有医治，只医治了一个躺在褥子上的人。当他们质问他时，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我说当然了，我不能够医治任何人，但如果神告诉我说某个人得了医治，那我就会照着做。那看见那个躺在褥子上，耶稣就知道他在哪儿。神跟他说了这事，那这人会在哪里？那可能在他施工期间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了，但是只让三个人复活了，这是父指给他看的，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我说我想问你们一些事，那么快要结束了。我说我想问你们一件事，那印度宗教的先生们，那不是弟兄们，因为他们不是。我说那这里有一个人，圣灵叫出了他的名字，并说出了他是谁。那正如我们主耶稣所行过的一样，那这里有一个人，我甚至不能说他的语言，他比我年长，我们出生相距12000英里甚至更远，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那不同的语言，那我一生从没有见过他。那圣灵说出了的是谁，从哪里来的，做了什么，这应该足以使你们信服了。我说如今他是个瞎子。那世上各种宗教的先生们，你们的信仰能为这个人做什么吗？除了改变他的思维方式以外，你们什么也做不了。你们会说他是个拜太阳的，他瞎眼的，内心真诚，他当时相信自己的敬拜神，他拜的是受造之物而不是造物的主，是创造物而不是创造者。但他来到了这里，我说你们为什么想把他改变成一个其他教徒呢？那他们会说他错了，那他应该敬拜昆虫。那假如你们想让他成为一个拜牛的人，那会怎么样？那我告诉他说他错了，并且说拜牛那三教徒也是一样，佛教徒也是一样，你们只改变他的思维方式，这不过是心理学。我说我们在美国有同样的东西，那只不过我们没有不同的神。但是一个人想让为了公会的变成进信会的，进信会的成为长老会的，那变成路德派的，那五旬节派的想让一个联合教会的信徒变成独一派的神的信徒，那独一神派的想让某个信徒变成别的什么，这是什么心理学，荒唐的东西。肯定的，只有一个真正的永生神，神呼召人来敬拜他。我说在美国我们也有这样的情况，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我们只有一个神，但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组织，试图让人们认为这是为了公会的方式，认为这是五旬节派的方式，认为这是神的教会的方式。 我们认为的是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这只是心理学。如果一个人重生了，他就是重生了，仅此而已。不管属于哪间教会，只要他没有重生，他就是失丧的，就不是神的儿子。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那我说这就是了。我们在美国有同样的东西，那只是以另一种的形式出现。那同样的魔鬼在行事，只是另一种的方式。但问题是，如果你们每个人都说你们的神是永生的，那在起初，那有些人说他们的信仰甚至在亚当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那他们观星还有天象，因此后、哦、他们远远超过了希伯来的信仰，他们其实对星星一无所知。那我说，如果这不是起初所有的创造都来自你们的神，那这人是神的造物，那他们肯定可以为他做些什么。那弟兄，你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那听见，因为我愿意那样挑战这群人吗？绝对不会的，除非神说可以。但是神说了，那就解决了。那你们以前参加过聚会的，你们见到过。我说，如果我说的是真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神在第三天使的复活了，作为见证，他升上了高天，并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往普天下去传着福音。那看的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要不多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那用的是人称代词，必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没错，我说过他从死里复活了，他绝对证实了他在圣经中所应许的事。我说，那么现在你们往前来，那如果这里有医生或任何想这么做的人，那你要不来先检查一下这个人。我说，如果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作证，我看见了这人站在这里的异象中，他要恢复视力了。那现在如果这里有医生或任何的人，那想想看，50万人。我说，或者你们这些印度宗教的先生们，那如果你们的神是有大能的神，那就出来为这个人行这样的神迹吧。那每一个人都保持了沉默。没错，因为他们不相信异象，他们不相信超自然，他们没有什么可以用来信的，所以他们把那个人带了过来。我说过，耶稣基督今天下午让他站在这里恢复了视力。那如果他们带来别人的是瞎眼的，那我并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基督说了，那我只要一说出他要我说的，那马上这里的这个人就会恢复视力。那里站着成百上千的宣教士在观看着。我说，现在他们这些人可以把他们的手按在这些人的手上，那是同样的方式。那明白吗？我们服侍着同一位神，是起初就有的创造主，他证明了这一点。阿们。然后他们把那个人带上前来，那按照异象中的方式把手放在他的身上。我说，亲爱的天父，为了你道的缘故，那站在这里面对17种与你反对的以致的不同的宗教，这些可怜的人被瞎子引路，今天就让他们知道你依然是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让他们知道我们所说的是真理，他是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了，今天做见证，行的过去所行的事情，主啊，你在圣经里边应许过，我现在求你应允。当把手从他的眼睛上一开始，他发出了一声尖叫，那根本都不用给他麦克风了，开始抓住每个人，甚至市长拥抱他并亲吻他，这视力和在场的任何人一样正常了。那还在印度总统的面前做过见证。那大家安静了一会儿，那接着民兵们开始到处跑，因为人们几乎要把那个踩倒了。那我想这样抓牢了，我说，那在为那人祷告之前，我说，如果耶稣基督按照异象恢复这人的视力，就像我所说的那样，有多少人会重新宣布信仰并接受能证明自己在这里的永生神？那这有多少？那所有人都举起了手。那当我说了那句话，我说，现在有多少人接受耶稣基督做的个人的救主？那就像一片黑色的浪潮从四面八方涌来，人们尖叫着向永生神举起了双手。无法告诉你，没人能告诉你有多少人接受了主耶稣做他们的个人救主。在荣耀中，你会看到你的钱去到了哪里。 是你们做成了这一切，你们有一份。没错，那天晚上一开始，他们把我的鞋都扯了下来，撕破了外套，口袋都给撕掉了，民兵无法阻止他们。等我到车上的时候，车顶上堆满了人，似乎车顶和车罩都被压扁了，他们甚至无法移动。那些人他们在驱散人群。哦天哪，看到街上那些可怜年老的女人，那婴儿那躺在那里快死了，那人根本都没法通过。那第二天当我们开始离开时，那不管怎么样都无法走开，无路可走。他们说，巴纳牧师，你最好现在就离开，我们来做善后的事。我们将在新泽里建造一个可以容纳100万人的露天剧场。若神允许，我要马上回去。那成千上万的人归向的追溯，这什么？那你可以给他们发放100万份的小册子让他们读，那很好。你可以从这里向他们传福音，那仅仅是话语，这很好，那这也没问题，那这是很好的。但你并没有完成，福音是示范，或者说将写出来的道彰显出来，是把圣经和小册子所说的内容彰显出来，通过向每个国家和每个民族来传讲福音，然后耶稣就回来了。我相信他正在末世呼召人们出来，我相信世上最大的浪潮正在横扫。我爱他，我全心地相信他。你们也是一样的吗？在你内心深处，某事儿在这里发生了，不是因为你读过了并相信了，这很好，这是第一步，那是信心。但是借着信心，你购买了发生在下面的这个。通过信心，你在头脑上相信，但实际上在这里发生了吗，朋友？是否里面有某种的东西触摸了耶稣，这位所有人的神？不管你做了什么，不在乎你喊叫，不在乎你奔跑的，不在乎我已经说过方言了，你可能做了所有这些，但这个不是我所说的。我说的是在里边所拥有的平安，是你与神和所有的人都有的平安，这是超乎人理解的平安。保罗说，即使我能力有信心可以移山等等，却没有爱，我就算不了什么。即使我有能力，那或者能够那供给穷人，懂得所有的语言，讲众人和天使的方言，以及所有其他的事情，我仍算不了什么。心中的平安，福音，不是在头脑上学习的话语，而是在下面的心里接受的能力。我希望你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在让我们低头片刻，做一个祷告。慈爱的父，在这段谈论福音的时间结束之际，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哦主啊，你晓得万事，知道人的心，你看到我们所处的时代，世界如何的变化，看到人们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背约诽谤不能自约，性情凶暴，轻视行义的人，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看到这个时代，那异端还有狂热分子，他们兴起来模仿，但知道你已经应许了，并正在应验，在这末后的日子，你会差来见证人。我们已经在这里了，在今天的日子要看到你行你说了要做的事情。我们也知道随时这个世界都可能被氢弹完全的摧毁了，一颗大威力的鼓弹可以在几小时内就可以夺去地面上每只昆虫还有一切生物的生命。如果炸弹袭击地球，今天人们会怎么做呢？如果凤凰城的电台在尖叫，其他的地方也在广播核弹发射了，那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阻止他们。街上会有怎样的尖叫呢？难怪雅各说，你们这些妇人呢，把钱扔到街上哭泣嚎叫等等。 但当主邀请他们时，人们却拒绝主耶稣的邀请。神的怜悯我们，神的帮助我，我不知道还能在这世上待多久，但帮助我真实，帮助这里的每一个男女人找到自己的位置，看看他们是否在基督里。如果他们不在基督里，愿他们进入神以巨大的赎价买回并救赎他们的地方。愿他们在今天下午接受这份恩典，得了拯救。当我们低头时，我想知道在场的会众里，那司琴的能否给我们一些的音乐。如果在楼下有任何人还不是基督徒的，你是否愿意说，伯南弟兄，我真的在心底里找到了什么，我想神看见我举起的手，我想现在接受他，拥有一个重生的经历，我从未成为一名基督徒，我真的想成为基督徒，借着举手不是向你伯南弟兄，而是向神。那在我过来之前，我想现在接受他。在楼下任何的地方，你们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还有谁吗？举起手来接受主耶稣。神祝福你。还有谁吗？神祝福你。楼下这里还有其他人吗？想一想，朋友们，今天下午在太阳落山之前，我不说什么时候，但是可能就会结束了。如果是在呼唤最后一个人，那诸位，那你会死的。愿在惊醒时举起手说出，我现在相信，我祷告，我来相信。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我看到你的手了，那很好。左边楼上的有谁愿意举起手来吗？神祝福你，年轻人。神祝福你，我的小弟兄。神祝福你。那那排有其他人吗？举起手来，不是向我，是向神说出啊。借着这个，我想让你在我临死前纪念我，我想让你记住我今天在这间礼堂所做的。我举起了手，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进入我的心，带领我，引导我。这楼上右边的人，有人愿意举起手来说出啊，这是我的手，我在这里，洁净我说，把我心中所有的罪和不义都除去。那在任何地方被盗的人，愿意举手说，哦，我已经努力了，那我来一阵子，然后离开一阵子，我似乎就是无法的稳固下来。朋友，你从未真正在心里边相信过。耶稣说呢，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因为他从心里边相信了神的儿子，不只是从头脑上信，他那是心里发生了一些事，是你的心在相信。我们在乎你的头脑怎么说，是你的心在相信。那如果今天这里有任何人活着只是一半的被盗者的生命，你想成为一个基督徒，只要举起手来，那不论楼上什么地方的，那被盗的人想与神重新建立关系。那楼上右边左边那被盗的人，你们敢面对基督吗？神祝福你。还有谁愿意举手说，我现在准备好在基督里认领我的位置，我现在回来了，心中充满了对神刚刚安置了我的完全的确信。这里是否有人没有重生没有圣灵的，愿说，神呢，我现在想接受圣灵，我已经相信了，但我还没有接受圣灵，没有在心里从圣灵重生。因为我知道在我的头脑中，我相信圣经说的每一句话，我相信教会，我相信牧师，我相信一切，都还没有在心里边经历过那种的平安。哦，如同江河流淌的平安，让我能够爱神，有一种永不失败至死的爱，是我爱所有的人，无论他们对我做什么，我都爱他们。那我无能为力，我想要那样的经历，那就是你重生的时候。如果你没有那种的经历，尽管你是个基督徒的信徒，但没有接受或经历过那点，你愿意举手说，弟兄，借着信心我向神举手。神祝福你弟兄，还有其他人吗？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你没错，弟兄，神祝福你，你 那在楼上的有还没有接受圣灵的吗？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神祝福你。那楼上右边的，神祝福你。好的，神祝福你，你你，那很好。还有其他人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姐妹，很好。我现在举起手来向神祈求，因为我看到日子临近了，世界正在结束。也听到科学家这一周前的星期天在电台里面所说的吗？那仔细听着，那默默的祷告。那科学研究表明说世界末日已经在眼前了。朋友们，就在这里了。你在哪里？你今天在基督里吗？那神呢？那当我们祷告时，现在就进入心中。我该怎么做？不然弟兄，相信用我的头脑吗？不是，用你的心。现在求神用他的美善来充满你。让我们低头。仁慈的天父，天地的创造者，永生的作者，今天就在今天，在凤凰城的神殿礼堂里，求你拯救每一个举手的罪人。我们知道他们愿意，因为你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主耶稣，你也说过，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那么伟大的圣灵，你现在就在会堂中对男儿女儿男孩女孩说话，吸引他们，吸引他们，按他们的本性，他们无法请求，是你先触摸了他们，并不是人寻求你，而是你寻找人。耶稣说过，必须是你先寻找，你呼召了他们，你们现在来接受主耶稣为救主。主啊，求你现在应允，愿平安如江河在他们的魂中安定下来，自由的流淌。愿从最终解脱的喜乐此刻充满他们的心。主啊，看看他们，你说过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神的，我祈求愿你将每个回头的人带回羊圈，那些想要重生的人，主啊，求你应允伟大的圣灵以奥秘的方式降临在会堂中，进入每一个人的心，占据他们魂的位置。主啊，求你成就，愿他成为这座城市中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关键复兴的开始。愿喜乐在每间教会里爆发，遍布整个城市。愿你医治病人和受痛苦的人，所以他们极大的喜乐。愿这里的复兴如同腓力下的撒玛利亚是那样祝福我们，因为我们奉他的名求，阿们。那现在这里有多少人心里觉得如果耶稣来了你们会跟着他走的？据说我们看看，无论你是谁，神祝福你。哦，太奇妙了，不是吗？好的，给我们弹奏一小段能力，能力，奇妙的能力。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唱，大家先留在座位上一会儿。能力，能力，奇妙的能力，在羔羊宝血里。能力，能力，奇妙的能力，在羔羊宝血中。哦，你是否愿意？